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一集的特派谈心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永杰。韵玉虽然是派驻伦敦，可是他本身是个俄罗斯专家，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就是跟他的专业最有关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俄罗斯总统选举今天结束，官方公布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其实是17号结束，今天没有错。普廷现任总统普廷呢，获得大概 88% 的选票，那看起来是会再获得这个赢得另外六年的任期。当然乌克兰总统他是这个死对头泽伦斯基就批评他是权欲熏心的独裁者。韵玉好。
Hello。
对，韵玉今天要谈你的老本行俄罗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啊，俄罗斯不是共产国家吗？他们为什么也有民主选举啊？你要不要介绍俄罗斯的国家的民主选举是怎么样一回事？
对，俄罗斯它名义上不是共产国家已经很久了。
对。
但是实际上它的民主政治或者说公民社会公民的政治运动其实都还在很初步的阶段。那其实曾经在90年代有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但是后来就是逐步的又被压抑压制，所以基本上已经好几年了，也不是只有今年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在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选举是假的，
是假的，选举是假的。对，我们知道说普廷，我必须这么讲，我觉得是从我好早好早以前，可能刚刚就是离开学校要进入社会，我就知道普廷在掌权了。怎么隔了这么多年他还在掌权啊？
非常的稳定不是吗？
稳定前进的那个前共产国家。那因为我谈一下说其实普廷之前去应该是2020年齁，他弄了一个提案修宪，这个影响非常大。
其实应该是说如果说了解说俄罗斯政治其实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例如说以往我们看一些俄罗斯总统大选，我们就不要讲一些比较地方性的选举。
是。
如果说看到那种报道，西方也是到现在还是会犯很多错误，就是那种他没有了解到俄罗斯政治跟社会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然后煞有其事的来分析说哪一个候选人他代表的是什么中间偏右中间偏左。但其实这些意义都不大，甚至这一次也是媒体蛮多关注的 Boris Nadezhdin， 就是不是有很多人去说要签名联署吗，要支持他来参选，后来被做掉的那一位，就是说他无法中央选举委员会，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说他有 15% 以上的这个联署是无效的，他因此也无法参选。一样就是好像把这一位又当作是一个什么一个自由啊代表自由民主价值反战的人物，其实根本
韵玉刚刚讲那位是邓左哇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另外一个
Boris Nadezhdin， 就是一个男的，
是斯鲁茨基，
那个也不是 Slutsky， 他后来有被他后来有进入参选啊，那个是俄罗斯政坛有名的 Me Too 的那个开山始祖，就是从他是第一位，就是俄罗斯政治史上在国会议员闹到有几位记者啊等等的政治界的人出来指控他性骚扰这位
好
这位先生。
对，因为这虽然说俄罗斯的这个反对党是选假的，是没有反对党存在是假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几个候选人比较有名的，因为大家专业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回到刚刚的问题，说刚刚那个修宪普廷现在68岁嘛，那不，他现在应该是68岁，应该是去年
71岁
、啊，那是去年。对，他的任期到今年届嘛，如果他这次胜选，然后再连任两届，可以连任两届是他自己推动这个修宪那可以连任到这个2036年，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高龄83岁了，83岁就是比跟现在的拜登差不多不相上下但他看起来比较健康，所以说。普廷真的有可能干到83岁吗？
因为有何不可？其实那一次修宪，它主要是说，其实，在那修宪之前，俄罗斯的法律就已经是你， 你最多连你最多可以做两个任期，但是不能连续两个任期。那他修宪之后是说，你无论是连任或是没有连任，都最多做两个任期。但我们可以预期说，他这一次选了六年，
对，
他下一次还是很有可能再当个六年，
对，
那这样子八十几岁，
对，
是很有可能啊，他也是很有可能继续做，尤其当。其他候选人像这一次一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选的。其他人看起来可能就是其实都还蛮糟的时候，然后他又带象征了稳定，象征了什么要捍卫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主权还有光荣。那当然，他再继续在国内继续高压统治。或是在对外再去塑造一些危机，那他还是很有可能连任。
我到时候会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超过八十岁的领导人哦，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这个集权国家。那因为要不要谈一下，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这次虽然是名为总统大选的，某个程度反对党或反对派是缺席的。我们提几个这个我们的社稿提到的，同样是反对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的这个纳德兹丁。跟邓卓，
就是我刚才讲的纳杰尔辛，
对对对，
他其实发音是纳杰尔辛。
OK， 然后邓卓娃是一个女记者，
对，她根本连署都不行。
为什么？听说啊，我看那个报道是说她的文件有问题嘛？
这个就随便她讲啊。就像她说那个纳杰尔辛，她有15%以上的连署无效，那也是随便他们讲啊。
所以这个是被做，
我觉得还是还蛮重要的，还是要点出来说，其实纳杰尔辛就是外界好像媒体把他塑造的好像是一个比较开明派，他其实他的很多，尤其是在对外政治方面，想法是跟普廷是很接近的啊，是跟普廷很接近。例如说他也没有说要归还，他有说他要停止，他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会试图让战争停止。
对，
但是就像反战，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容纳无限多的想象跟意义在里面的一个词。反战不代表说，尤其是在俄罗斯的脉络之下，反战不代表说你就是反对这个侵略战争。你有可能觉得说这个战争让俄罗斯的形象很差，
是，
然后影响就是说在国内外影响了很多人他的一些生活，甚至一些富豪他们也觉得让他们生活更加不方便。那反正可以有很多理由。那像这位呢，杰什的先生，他没有说要归还俄罗斯现在占领的领土，他甚至还说要在这些地方呢可以办公投。奇怪，你去侵略别人的土地，然后你说你要在那边办公投。
对，
那顶多他只是对北约敌意稍微没有像普廷那么强而已，那基本上是很相近的。
那这个邓卓娃，这位女士，这位媒体人，我们的同业，她的特色，或者说对她有什么主张？
我觉得基本上她比较，应该是说她比较没有讨论价值，因为主要是她根本就进不去选举嘛。那其实对啊，我觉得她的参选或不参选其实意义不大。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三位，那个可能议员帮我们介绍一下，一个是保守民主主义的一个人士叫斯鲁茨基，还有个共产党籍的候选人哈利托诺夫，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叫丹凡科夫。这三位有影响力吗？
没有啊，基本上就是可以略过，你知道吗？他们三位其实都被制裁了，都被西方制裁
了。对，
那基本上像哈利托诺夫，他之前也选过了，就是代表共产党。就是一种明显不会上的人。
对，
我觉得倒是可以聊聊说反对派他这一次他们做的一些行动到底实际上有没有意义。那对这个或许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
OK， 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提到。我们这边有提到，其实之前前阵子这个被流放到北极的一个反对派领袖，这个纳瓦尼，他莫名其妙被死亡。那你们知道他真的死亡原因哦？那他的遗孀哦，这个尤里亚站起来在选举的时候呼吁说，大家要前往投票所哦，把票投给普廷之外的任何人都好，或是干脆直接在这个选票上写纳瓦尼哦，来表示抗议。这个纳瓦尼在选前的突然死亡，那以及他的遗孀发起的这个抗议运动，你觉得有效果吗？
基本上我觉得虽然说会让一些希望这个世界很容易就可以光明美好的人失望，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是也是意义不大了。他的行动就是说，我们在中午时间，我们这个反对普廷政权的人，我们集结到投票所。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海外比较多人参与这个行动，在俄罗斯国内当然比较少。那问题是说，这就是一种同温层，其实某一种意义是同温层相互取暖。那某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安情治单位，他们反而更容易掌握说哪些人是他们必须注意的人。那实际上对这个选举结果，对整个影响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走向，其实真的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因为他说对他意义不大，就是说让人家看起来，然后媒体上看起来好像很好看，
对
啊，然后就是同温层觉得好像受到鼓舞，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他们是在海外投票所，海外投票所你票投了之后，最后就好像很多人喜欢说是史达林曾经说过的，重点不是怎么投票，而是你怎么去数选票
啊、哦、所以会做票做掉的意思吗？
对，就是说，就是大家好像感觉到我们是原来有跟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也是，也不是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其他比较长期关系观察俄罗斯的人或是专家认为说意义不大了。另外是说你可以投任何人，就是不要投普廷，
对，
或者是说你投就是说另外一个比较可以接受，像这次很多人就说要投那个 Davankov， 好像他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人选，
对。
但这个问题是被很多人批评，就是说那你这样不就是帮普廷塑造他提高你的投票率吗？你是不是就是合理化，也是帮他正当化了这一场选举，要不然你就干脆不要投。那你废票，另外就是所谓的废票运动，你怎么投废票，这也是有学问的。因为说有人说，因为我可能要出示一下选票长什么样子，他每个候选人的名字旁边有那个小框框，有的人他会说那我要把普廷的名字划掉，写上纳瓦尼的名字，
对，
然后在那个框框，就是纳瓦尼的名字的旁边那个框框打勾。问题是这个实际上也是可以被记录是投给普廷一票、
啊、
因为那里本来写的是普廷、
啊、
所以你无效票用不就是你全部都打勾，要不你都没有打勾、或者是你就在上面就是可能乱涂乱写，然后都不打勾、或者都打勾、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我有看一些影片，就是说怎么去破坏选票，有那个纵火的啊，就是投票所纵火，或者是有人把用拿那个墨汁或是颜料倒到那个投票箱里面，全部都被毁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影片是很诡异的事，就是警察来了，然后还看着那个人把那个颜料整个倒完，然后再把他逮捕。
为什么？为什么不马上逮捕？
就是一种，其实我觉得大家必须要认知的是，就是俄罗斯他现在内部呈现的是一种，就是很多事情好像都已经就是已经烂了，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大家就只是大家就是去扮演一个角色、很多方面是随波逐流，看接下来去做什么事，但是很难集结成一个力量反对，虽然说反对这个政权、说、普廷给我下台什么什么，那个时机某一方面来说已经过了，是在2011、2012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但我不这样，我知道不同的背景脉络这样比较可能不太公允。你觉得习近平集权的程度跟普廷集权的程度，到底谁略胜一筹？
我这个有点难讲，因为毕竟我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嘛。但是我知道说，像俄罗斯，它的控制也是蛮绵密的，只是说手法或许不像中国某方面来说，好像比较粗暴一点。
我昨天看到 CNN 一段影片、在立陶宛的一个那种反贪腐啊、人权的那个倡议人士，他在，因为他常常在他可能他的个人的社群媒体上批评说俄罗斯这场选举是不公平的、不民主的，然后在他家门口就被打，被人家拿锤子打，全都是伤啊。然后记者访问他，他就说，普廷就是一个 gangster， classic gangster， 很经典的这个黑道帮派分子、他说不意外、那我们继续呢，在海外继续 继续这样反对他哈、哦，我们继续做就对了。那他已经被打全那个满脸都是血了、哦。我觉得就是孕育讲说，俄罗斯的选举连俄罗斯的海外的人都有事吗？
你说有可能会遭遇事情？
对对对对对，被打、啊。
对啊，当然啦，像如果说看社稿，如果只是看社稿的话，我前阵子有采访，例如说，就是去参加记者会，在这边也是有一些，因为英国你知道吗？就是无论是富豪啊，或是一些比较跟普廷不同道的人，都会跑来这里嘛。
嗯嗯。
然后他们当然也都是会担心自己的
安全啊、
哦，或多或少会担心自己的安危啊，因为有时候你很难讲说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我是中央社驻伦敦特派员陈韵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室。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哦、普丁的政敌、哦、很多都死于非命、哦、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俄罗斯的总统大选有没有辩论、啊、
基本上就算有又如何呢？
因为我们想看普丁怎么被人家在辩论说被人家修理。
基本上没有啦，
没有辩论，
就是说你没有这种实质的辩论，然后。然后因为他当然他还是要就是说不能把这个场面好像做得太难看，
对、啊、
就是好像没什么人去投票等等的。
嗯，
例如说很有趣的是，比如说投票时候会举办抽奖啊，
嗯，
或是什么送你食物 啊什么，或提供各种娱乐啊、
嗯、
那这个还是比较软性的，还有那种硬性要求说你一定要去投票，尤其是这种公务机关的人员，或是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机器可以掌控的，会被逼去投票，
嗯，
这种，
所以他是软硬兼施，要把那个投票率冲的高一点，场面不要太难看哦。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那个有名无实的选举，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做的漂亮一点哦。普丁在选举前哦，二月的时候，他发表一场国情咨文的演说哦，蛮受到这个西方媒体的关注。他这场演说的重点跟他的表现，你怎么看？
他这场演说大概是他这国情咨文大概有史以来最长的，超过两个小时。
哇，两个小时，他到底在讲什么蛙哥？
如果长话短说，就是废话连篇，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嗯，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有提到说，俄罗斯一直被西方打压啊，这个如果说这以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一些对外政治，还有这个对乌克兰战争方面，俄罗斯一直被西方打压，但是他们越压迫，我们就要越反抗，是不是？
嗯，
就这句话其实跟之前我采访那个什么 Dr. K
啊、哦，有点像那个英国钢琴家，对对对。
对对，他越压迫他反而越反抗，但是你知道 不同的脉络不同的人讲那个意义是不同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不是我们俄罗斯开始这场战争了，那当然他还是说继续提到说我们会保障这个参加的我们的这个勇敢的战士啊，他们的福利啊、嗯、还有他们的家人等等。去年秋天这个俄罗斯政府就提高了这个参战的人的津贴，每个月从19万5千卢布提高到21万，这个对，尤其是俄罗斯，他政府他长期是刻意透过政策让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以外的这地方的人民是处于一种贫穷，然后没什么权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第一个你已经那种你是习得这种消极无助这种，或者说就是。对很多事情是处于冷漠啊，这种随便要怎么样啊，这种的态度。那另外一方面，对这些人来说，无论是19万或是21万，都是就是很高的这个酬劳。
嗯、
我让我家里的男人出去作战，我每个月可以领这些钱，那说不定他还能活着回来呢。
嗯，
那不是很好吗？就算他死亡了或是伤亡了，他受伤。他我可以领个300万津贴，那他死亡我可以领个600万、哦、反正都是几百万、
嗯、
不管领的领不到，对这些人来说好像就是一个希望、
嗯、
所以为什么有资料显示说甚至现在普丁也不用从一些监狱啊等等去 招兵买马，不太需要做这种事情，因为有很多自愿的人。
对，我不知道这两天哦，其实普京这个放狠话连连，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选举有关啊，或真的是俄乌战事真的俄罗斯吃紧，他一直放狠话，包括说他警告哦，北约或美国哦，你千万不要派部队到乌克兰，然后介入这个俄乌战争，不然的话，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哈启动核战哈。他甚至进一步讲说，你知道核战我昨天我就是一样同一个 CNN 的报道，那个叫 nuclear triad 哈。核三位一体，就是说我可以从这个轰炸机，可以从潜舰，也可以从地面的这个洲际飞弹同时进行这个核攻击。他说俄罗斯的这个核三位一体的能力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好的。然后说有这样 核三位一体的就是俄罗斯跟美国了，就是说如果真的北约 或这个美国或是马克龙前阵子也是乱讲话，说北约不排除真的要派部队或是到这个乌克兰，普丁就说如果你们派过来，我们就是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远，很接近。他在这个时候拼命的放话，你觉得跟这个选举有关吗？
他一直在放话，有没有选举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差， 他一直是在放话的，只是说当然我们不要随便被他这样子恐吓，一方面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去低估说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你说你有的人就是啊不会啦，他怎么敢呢？
对对对，
你说那个战争之前也是很多人说他怎么敢呢？
怎么敢、
这个、
对对，
他实力还没有到那边呢、啊、他实力还没有到那边，那他可以承受这个开战之后的后果吗？
对啊，经济制裁啊、什么的。对
对，有没有觉得这很像现在在讨论就是北京到底会不会对台湾发动？
对对对，
很像啊，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只是说任何事情它发生的可能性当然会随着情况演变，它会有几率的高低，但是一味的觉得说要不就百分之百要不就是零，那个都是太不专业的这种评估。
对对，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普廷是一直在有点在放狠话跟疯狗乱咬，但是他讲的话的一些脉络我们也是要去思考一下这个可能性。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普廷的政敌包括那些反对党候选人，包括那个纳瓦尼反对派领袖，就是在北极流亡然后 被死亡的那一位，普廷的政敌就像一部电影，我想因为这个年纪应该看过绝命终结战，出了好多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那些注定要死的人都逃不过死神的安排。那我们先讲几个好了，我们讲那个运营你来跟我们介绍好了。俄罗斯这次俄乌战争其实很大的工程，一开始出起很大的一个助力，就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他们的老大普利格金也挂了。他不是普廷的骂鸡吗？
应该是说这有点像是黑帮之间，有没有黑帮之间总是会有一点有些事情可能会摆不平，
对，
有些事情可能会摆不平，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出来作乱，这个家伙 Prigozhin 他基本上也是一个普廷就是说打造出来的一个怪物，普廷他自己打造出来的怪物，那当这个怪物开始好像有一点不太受控的时候，
不受控，对
对，当然是要采取一些动作，只是说在俄罗斯这个极度不透明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之下，到底这位 Prigozhin 他是不是在那一天在那样的状况下死，或是他早就死了，或是怎么样，到现在你知道就是我们也就只能假设说他真的就是在那一场事件中他真的不见了，就是那个飞机爆炸或是坠机之类的那一场事件。
那我们再讲一个好了，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他也下场也不太好。
对，我觉得下场不太好的人太多了，而且那种手法越来越，也不是说就是还蛮有创意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例如说从来没有心脏病史的人他可以突然心脏病发作然后猝死，或者是说那瓦尼他曾经就是调出来就是那个类似杀手嘛，
对，
就是套话套出来说他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毒害他的杀害他的嘛，结果说是把那个 Navi Choke 这个神军用级神经毒剂，
对 对, 对，
不是说把它涂在他的内裤上吗？
我靠，涂在他内裤上，
反正就是很多就是匪夷所思 的各种行动，或者是不管是在俄罗斯国内或是国外，对，或者是说。某人突然坠楼，是失足坠楼吗？还是怎
樣？太多了，太多了，对，
对，对，而且像纳瓦尼这件事情是，他因为他遭遇了这个暗杀，所以他的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好像非常糟。那因为在俄罗斯的监狱系统里面，那个其实是很不人道的，那个条件是很不人道。那你在这样很不人道的条件之下呢，然后又精神又遭遇摧残。然后也没有给你提供那个基本的适当的医疗服务，然后又把你送到北极圈那边，那也就是久而久之，然后当然俄罗斯当局就可以说啊，真的是令人遗憾，他是死亡，但是是自然原因死亡。普京不是在说了一句经典名句吗？说任何人都会死，就是人终将一死，
人终将一死，就是还没轮到他而已，对。对，我刚才补充一下，但因为提到就是，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中毒啊、跳楼啊，又包括有些商人哦，商人那个一个叫比瑞索夫斯基哦，是俄罗斯当曾经权倾一时的商人哈、哦，后来跟那个普廷闹翻，然后逃到英国哈、哦，那他被发现死掉是沉尸在英国的家中浴室的地板哦，那是脖子上是拿着这个绳子哦，就是自杀，那还有这个
看起来像自杀，
对，还有这个俄罗斯第二大石油生产商陆克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马加诺夫、哦、他公开批评乌克兰战争嘛，批评六个月之后去世、啊、那去世的这场景也是蛮诡异的、哦、他从莫斯科一家医院的窗户坠落死亡，就很多奇怪，包括一个女记者、哦、也批评过俄罗斯在车臣发动的战争、哦、那他在自家的公寓门口被枪杀，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就是层出不穷哦，就是普廷才会有的这个绝命终结战、哦、对，那这个大选其实结果大家都知道，就了然于胸。这个大选，你觉得对俄乌战争的影响，对俄乌战的走向，会更强化普廷的用兵吗？还是说，其实某程度更巩固这个普廷的统治的正当性嘛？那对俄乌战争其实的结束是很不乐观的吧？
我必须说啦，就是说我知道像媒体或是很多读者他们喜欢看故事，
对，
他们喜欢好像有模有样的，然后讲的好像很有一回事，无论是要给人希望呢、或是要引发愤怒，
对，
但是实际上这场选举对俄罗斯国内政局甚至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如果有些人预测是说，普廷利用这一次，他得到好像很多选票，为基础，他接下来可能会在宣布新一波的征兵，那实际上他也不用说特别再去宣布新一波的征兵，他可以用很多方法利用他的这个行政机器去调动人力到乌克兰，那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样的这个战事会怎么样发展呢？就据我的一些消息来源，今年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而且今年也有可能会是很血腥的一年，我们就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乌克兰这边我觉得也蛮值得台湾警惕的是说，他现在其实他的虽然说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的宣誓啊，很多的报道，实际上从2022年就已经有这个军援，就是军事援助，
对，
来得不够快，也来得不够多的问题，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虽然说西方的领导人可能会说一些很就是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说你实际上运作是怎么样一回事，那现在更是明显弹药啊、军援啊，这个财政援助不足，那乌克兰其实面临一个还蛮艰难的时刻了，还蛮艰难的时刻。那必须说，甚至像连美国也会忌惮，就是说对俄罗斯会有一些畏惧啊，他不想要让这个战争好像搞得很
扩大，
但他们、对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尤其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普廷 还有他的这个党羽啊、人马、他的宣传机器、嗯，就已经很明显的，就是在俄罗斯国内说，我们是在跟整个西方，在跟整个西方作战。嗯，他也会说是北约威胁俄罗斯等等，所以西方应该要也要让自己的民众知道说，这一场战争不是只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或是一个地方性的战争，这真的是一场就是
全球性的战争。
对，它的影响会是全球性的，而且甚至是你动摇了很多既定的规则，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可以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然后还讲了一副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嗯、那甚至像连我们就是媒体会描述为比较一个自由开明的候选人，也没有承诺说会把这个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归还给乌克兰、嗯，而且实际上这些被占领的就四个乌克兰四个区域嘛，它是部分、嗯、只有部它是部分被俄罗斯占领，已经是入宪了。嗯，俄罗斯自己写个宪法说，哦，它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嗯、我们要继续让这样的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眼看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嗯，那这个候选人他也不太可能会提出说一个违宪的一个主张嘛、嗯，说我们要归还乌克兰的领土。这些事情的发展，就是说让人看的实在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可能会担忧说接下来这个事情，就算有时候那种邪恶大到说我们可能都不敢去接受，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台湾人还有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必须学习去面对自己可能不太愿意接受的事情。
嗯，我觉得孕育下的结论太好了，我们这个 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不管探讨哪个国家，我们最后都要反回到我们台湾自身的处境。那台湾呢，哇，这 好熟悉这个，你要是起手式我们这个结
论，
对，我们很熟悉这个 做结论方式。我觉得你讲很对的，说这个邪恶大到说其实我们 早就知道选举的结果，普丁一定会连任，我们早就知道说这个他的就任典礼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国家人来庆祝嘛，至少西方民主国家不会有人想要去参加这个典礼。那普丁他不断的在扩大他的这个统治的正当性，那俄罗斯西方国家能怎么做？美国11月要大选了，不管拜登或川普，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讨个派给说再跟普丁硬干或再加嘛，对。因为他们自己的选举的胜算都没有拿得很稳，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好，今天也谢谢孕育跟我们分享这个没有反对派不存在的俄罗斯大选。那普廷还是会有人恭喜他顺利连任，他可能会干到83岁。那俄罗斯这个政权的本质，短期内甚至可预见的未来内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但我们只能期待说继续看下去，说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普廷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欸、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有可能，不是各种流言满天飞吗？还有说他其实有很多分身啊，还煞有其事的那个影片分析说这个其实是那个什么分身啊。
嗯，
这我们你知道这外界我们不会知道，但是他的确是状况会有些问题、嗯、他这个年纪当然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
对，七十几岁了。好、嗯、今天很谢谢孕育跟我们的分享。那各位听众，如果对我们今天这集节目有兴趣，或是有些问题要请教我们的俄罗斯专家陈孕育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留言、按赞、分享。好，谢谢孕育，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拜拜。